如果生命只是剩下182日，大多数的人都可能会觉得这个时间实在太短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可能觉得如果生命还有182日，就实在是太长了。生命太苦，18日对他们来说都觉得长。如果给他们选，或者他们会宁愿快点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的，为什么会有人想快点离开的呢？是不是身体有什么疾病太过辛苦才会这样想呢？原来又不一定是因为病痛才会这样想的。有阵时心灵的痛同样可能会叫人有这种想法。之前我就看过一本书，其实本书真的讲些什么呢，我的印象就不是太过深刻了，反而里面有一个故事叫我的印象很深刻。作者说，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在一间的老人院里面去做院牧。有一天他讲到之后，有一位院里面出名大脾气的老人家说要跟他见面。这位牧者他当时心里面都很忐忑下的，为什么会无端端要他跟他见面的呢？去到老人家的房，那个老人家很长时间都不讲一句话。过了一阵，那个老人家先开始讲，老人家说自己是没有信仰的，而自己的以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一直为了成功，为了得到更加多的财富，叫生活更加富足，他摆上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他活到这一刻，他觉得上天对他真的很不公平。他觉得自己一生从来都没有叫过做什么错的事情啊，自己都叫自己家人过得非常之舒适啊，又说是努力工作啊。但是到头来前几年，他的第二任妻子突然之间说要跟他离婚，之后无论怎样都不想再见到他。仔女同样不肯来探他，亦都不想跟他谈太多的事。成功富足那又怎样？到头来咪就是得回这一大堆遗憾的关系咯，自己一个孤零零就在这里等死。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牧师你所说的那位神，那不如就叫他不要等那么久，早点接自己走吧。后来老人家继续找牧师聊天，聊多了，老人家就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只需要事业有成，生活就可以愉快。所以这么多年来他都很勤力的。到后来他真的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创业家。但是去到有一天，他的第一任妻子得了重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发觉自己没有机会再去陪伴妻子，可以跟他周围去，这个对他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遗憾。到了第二段的婚姻，他以为今次自己是一个新的机会，但那时自己的工作实在太忙，忙做事，忙开会，忙交际，他以为总会有再去过多一阵，他就会好一点了。点知那一阵就一直去到自己退休。他的太太，他说已经自己一个照顾了家里太久，不是很太知道怎样跟老人家去相处。太太说这么久以来，他一直每一次想跟老人家谈下家里的事，只是换来一次又一次的争吵，每日就只有家和自己，丈夫很多时候都不在他身边。跟住一日，他说他自己要退休。太太的感觉就是家多了一个的陌生人。到这一刻，太太说自己心死，所以他只好选择离开他。老人家原本以为，哦，原来给仔女资源和机会，仔女就会好好成长。后来他发现，是啊，仔女是会成长的，他们是长大了，但是跟自己就好像陌路人一样。有些就只是每一次来，只是懂得跟他说要钱，有些又不肯听自己话去接手家的生意。到最后，老人家和仔女反晒面。老人家说，如果可以翻转头，他想他很想自己的婚姻不要这样破裂， 或者在这一刻他还会有一个老伴去陪自己。如果可以想回当日，或者真的不应该跟子女说话说得那么凶，搞到今日大家没了弯转。但是今日看回，好像一切都已经太迟。最后他就只有自己一个日日在这里不知道等什么。他想，他想，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神的话，快点接他走。遗憾是很多人去到生命最后的时刻会面对的一个残酷的现实。不同的人的遗憾真的不一样的，但是很多时候都会跟人的关系有关。可能是自己没有对所爱的人可以再好一点，一个没有履行曾经许下的承诺，没有修补破裂的关系，又或者我们自责没有更加好好地去孝顺我们的父母，没有关心，没有多些去陪伴我们子女去听他们的想法，没有好好地陪伴自己的丈夫或者太太。到我们发现的时候，跟着你就会觉得一切原来已经太迟。残酷的现实就是遗憾总是就是这么沉重，所以个个都说自己想死而无憾咯。咪有一句电影的对白这样说的，十个人里面有九个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而我们就是不想做那九个。偏偏就是到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已经觉得修补已经来得太迟，又或者我们已经不知道可以再做些什么，于是遗憾就是叫我们无奈地去接受一个我们不想接受的现实。生命去到最后就只有苦涩，只有苦毒，只有愤怒，只有无奈。又或者遗憾就总是带着一几分的后悔，我们会这样想，如果那阵时，如果那阵时不是一味挂住工作，跟子女谈多些偈，那或者我们的关系就不会这么冷漠了。如果那阵时不是自己一味去坚持自己的想法，次次都跟太太硬碰，或者今天我们就不会陷入了冷战了。如果那阵时不是一味只想着赚多些钱，或者我就不会因为金钱去破坏兄弟之间的关系。如果那时我肯摆低自己行多一步，或者我们的关系仍然有修补的机会。如果那时，但是那时就是偏偏不会这样想。那阵时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最正确的，因为我们实在太习惯凡事都以自己的好处先行。当我们以自己的好出发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想着想得到更加多的安全感。其中一个安全感的来源就是可能好像这个世界这样说，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盼望得到更多，我们就可以活得更加幸福。点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咁话，人的生命原来并不在于家道丰厚噶。跟住点知耶稣又话，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究竟有咩好处呢？咁即系我哋拥有几多，原来唔等同于我哋生命嘅真正嘅质量噶。虽然当我们什么都有，或者我们的生活是会安舒一点的，可能我们会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会不会其实在无意之中，我们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份真正的重要的事情的呢？就好像故事里面那个老人家，他以为自己的生活可以因为财富而变得惬意，到头来他是有财富，但是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样令到自己更加满足。相反，他一直就会在很多不开心的关系里面，甚至带着一份的苦毒去过自己的生活，最后得回他自己一个。 有时我们又是太习惯凡事都以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先行，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为了自己的感受良好，我们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做了很多自保的动作。而原来这些自保的动作是不自觉地亦都伤害了其他人或者是一段的关系。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16:25说，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越想保护自己，我们就会越不敢去付出爱，我们可能又会执着于自己的形象和尊严，未够胆去坦诚面对自己这个破碎的生命。讲到最后，虽然我们未必会因为这种自我保护而死，却是失去了一个活出一份真正如神所设计的生命的机会。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快行完一生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过去那么努力建立或者争取的东西，又或者自己以为可以保护到自己的行为，反而叫我们失去了一个生命的真正的意义，甚至叫我们的生命添上了遗憾。于是我们会问，那可以怎样？世界一向都是这样的。由细到大，个社会咪教我哋生存就系咁样噶啦。即使曾经有人教过我哋一个更高嘅道德标准，咁又点？因为一去到实行嘅时候，每个人只系尽量地避免唔去踩嗰条底线啫嘛。活着嘅大原则仍然咪就系嗰句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可能说未必去到那么尽，不过最低限度都叫自己的感受或者好处不要有任何的损失。去到这一刻，我们看回自己，才发觉原来从那么久的以前，我们都未认真地未懂得好好地去关心去爱身边的人。原来我们真的不懂得去爱周围的人，去建立一份真挚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才重新说要去学建立一份真挚的关系，去爱周围的人，会不会来得太迟呢？还是其实去到这一刻，说什么都已经没什么意义呢？如果大家仍然记得的是，之前 Pastor Wilbur 讲过，人的生命线是一条永续不完的生命线，是讲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爱我们那一位的神。所以死亡不是剧终，那个只是另一个的开始。如果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同神爱的心意连结，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事就永远都不会没意义的。而第一步是什么呢？就好像上个星期 Pastor Joshua 所说，就是接受由神而来这一份的爱咯。在这一条的生命线上面，我们的神已经一早主动地向我们陈明他自己的爱。就好像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但是神爱我们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些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好人些，又或者我们听话些。因为如果看真些的话，其实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值得神的爱。试问我们哪一个没犯过错？即使想起那个叫我们遗憾的关系，有多少个是我们完全没有责任的呢？即使我们说不是，是对方错先的，但是我们怎样去回应？我们的回应到底是出于爱，是想正面地去修补建立关系，还是出于自己，出于一时的冲动？就是想起那个电光火石间，其实我们有没有就在那一刻伤害了人，伤害了关系？又有没有试过别人一句好意的说话，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恐惧和猜疑，被我们冷冷地去回应？不是因为我们想做坏人的，很多时候的实情是我们就是一班破碎的人， 我们的成长也都或多或少曾经经历过一些自己都破碎的人的伤害。于是如果不是因住神的医治和修补，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完全地去爱别人，因为我们也都难免会伤害我们周围的人。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嘛，受伤害者就必定会伤人。所以如果我们细心地去看回我们每一段的关系，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经历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意无意地犯过错。不过神的这份爱就是因着祂的爱，祂赦免和宽恕了我们所犯过的罪和过犯，给我们有一次的机会，我们可以在祂的爱里面再一次来过。神的爱就是接纳我们这一班破碎不完美的人成为祂的儿女，给我们一个天国的身份，给我们天国的福气、天国的祝福、平安和喜乐。要去修补遗憾的关系，就是讲紧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这一份的爱。所以第一步从来都不是要学些什么方法，而是要重新去认识和接受这个远远超过我们所预期的爱与宽恕。如果在之前那两个礼拜我们已经站过起身，决定说我要认识耶稣更多，要接受这一份的永生，要接受这一份的爱的话，除了在这里我想恭喜你之外，我都很想很肯定地告诉你，你所接受的不单只是一个天国的入场券，而是一份在你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为你预备的爱。这一份的爱里面包含着对你今日的生命有着一个美善的计划，甚至给你一个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身份，你就是作神的儿女。虽然你过去可能曾经做过很多的事，你说我拒绝了神的计划，甚至我拒绝神，但是神却从来未拒绝你。神继续等待你回到祂的面前，让生命再有一次的机会。我有时心想，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有可能找到一份这样的爱，无论我们自己爱那个人有多少都好，我们都很难做到神那份这么无尽的恩典、忍耐和倾尽一切说要挽回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记载着耶稣讲一个浪子的故事，耶稣以一个父亲去比喻神对他的子民的心肠，他对儿子的爱是可以打破所有世界的规范、宗教的条文、文化习俗、社会对人的期许，就以他的宽恕和怜悯要去挽回一个根本原本已经离家出走、和这个父亲决裂的一个浪子。我记得每一次和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查这一段这么熟悉的经文的时候，总会有人说，哇，这个父亲的爱简直是难以想象，甚至是不合常理。而耶稣呢，他就正正是用一个这么难以想象的父亲去比喻天父那一份超出人常规所理解的爱。而竟然有一份这样的爱在这一刻就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张开双手去接受。接受一份来自那位创天造地的主的爱是爱人的第一步。因为我们是没办法在我们里面没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要给人。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爱，又或者我们的爱根本是被我们自己的恐惧破碎所扭曲的话，那试问我们又怎有能力去健康地、完全地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首先不是说用什么方法，而是要去认识神给我们的这一份爱。在神对我们这一份的爱的当中，不是没有方向的。神对我们的爱是带着对我们生命的期许，也都带着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美好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就是要我们去承受天国的福气。但是怎样才可以毫无障碍地去经历这一份天国的福气呢？圣经的说话就将我们再一次带到去人与人的关系里面。 无疑地，在现在这个世界，因着人的破碎，人与人的关系真的很容易出现缺口。无论你说的是家庭又好，婚姻又好，朋友又好，甚至在教会里面都会存在有缺陷的关系。彼得前书三章八至九节他就这样说了，所以总括而言，你们要彼此同心，互相体恤，亲爱像弟兄，满有温柔，全心谦卑，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当我们确定神那份的爱之后，其实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样将这份爱带到去人与人的相处当中。但得意的是，彼得前书所说我们这样去将神的爱带入关系的当中的原因，不是哦这样我们可以带更加多人回教会，或者哦这样你可以改变到对方，而是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彼得讲话，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讲这个的做法。而这句说话呢，其实跟这个世界的原则是完全相反。试问，面对人的伤害，或者我们心里面总会觉得不平的嘛，而世界要去找回公平的方法，不就是要拿回公道咯？可能就是你出去投诉他啦，你出去闹醒他啦，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咯。即是说，如果对方答应承诺你的事没有做，那你都不需要那么紧张他的事啦。伴侣成日对你冷言冷语，那你就可以单单打打咯。朋友在背后讲你坏话，当然在帮自己做一个澄清之余，你也可以哎呀不觉意地开名连名带姓地讲返人家的私事出来咯。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基本上它的方向就跟这个世界背道而驰，叫你不要跟世界的方向去，而是要我们放下心里面带着那份的不忿，去学习因着神的爱，我们已经承载着神的爱，就学去体恤别人的难处，以谦卑的心去看自己当中的问题，祝福别人。而这些是一个明白和接受神的爱，被神的爱所推动的人会去做的事情。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圣经是应许什么呢？是我们原来不会蚀底的，反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真正地去经历到天国的福气。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将我们心里面的苦毒和怒怒化为祝福的时候，自然地，我们就有能力去承受天国带给我们那一份的福气、平安和喜乐。可能呢，彼得讲到这里都还怕我们理解错，以为这个只是讲跟我未来永恒里面的祝福，所以彼得呢就继续这样讲了。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当然彼得是讲紧好日子，就是包括了未来永恒里面与主相遇的时间。但是我们也会理解，这个是讲紧在那条永续的生命线里面，由过去、现在而新年到未来永恒之中的所有一个时间。原来我们需要离开世界的方法，和因着这个方法而带来的苦毒，离开那一条充满怨恨的航道，转换一个航道，走回在耶稣的爱与恩典的当中，我们就会找到一个真正值得享受的人生。就好像经文这样讲，他说，所以你要怎么做呢？你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恶言、诡诈和行污，其实这些很多时候在世界某程度来讲，他都好像容许跟我们的，是吧？为求自己的好处，口不择言，或者用各种的语言艺术，可以不择手段，都是世界所容许的嘛。但是彼得就叫我们不要这样做，你要离开这些的做法，因为这些是会破坏关系之余，也都跟神的爱背道而驰。 相反，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尽量要用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动去祝福人与事，就叫我们在彼此之间去寻找并且追求和睦，就是为了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再一次带来和平，裂痕可以再一次被修补。我们之前讲，我们的人生原本就是由无数的点相连而成。182日的生命倒数就好像叫我们的生命突然之间按那个刹车掣。但是这个的停顿不是一个的终止，而是一次转换方向、转换航道，向神的爱去驶去。转换方向亦都讲紧系讲紧转换我哋嘅航道。既然我哋睇到终点已经唔再一样啦，当我哋转换嘅方向，当然亦都要改变啦。既然我哋系不断地向住神嘅爱嘅心意去驶去嘅时候，我哋嘅向度应该亦都当以神嘅爱作为驱动、作为中心，以祝福代替苦毒。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尽量地去散播这份的祝福，将祝福流传下去。虽然过去的事情我们未必可以改变，又或者未必可以重新来过，但我们却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以祝福的说话和行动带来人与人关系上的和平，叫裂痕得以修复。所以就在今天，不如就叫我们一起去转换这个航道，不要去跟着那一条带来更加苦毒、更加多苦毒的航道，而是行在神的恩典与爱那一条的航线里面，去祝福其他人。或者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不需要想我们要做什么大事去祝福其他人。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由我们最紧张、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开始。可能我们活到这么上下年纪了，那我们有什么可以祝福我们的子女，或者他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孙子孙女呢？又或者有没有些事我们可以祝福我们的伴侣，有没有些事我可以祝福我们的父母呢？不用想得那么复杂的，可能祝福有时只是说一句安慰的说话，或者一句鼓励的说话，一份的感恩的说话，一份的欣赏的说话。又或者祝福只是讲一次的聆听，试下给时间对方去聆听对方的心事，尝试去明白对方的感受和想法。又或者可以是一次的原谅，或者是你自己一句的对不住。我们都可能可以用时间去祝福对方的，和对方做一些他近来很想做的事情，或者需要陪伴的事情，以行动去祝福对方，为对方去做一些事，或者煮一餐好的食物去送给对方。其实要祝福的机会是很多的。我们开头就讲过那个老人家的故事，其实那个故事我只讲了一半。之后那个牧者继续去跟那个老人家去聊天，有时都有些机会去跟老人家分享神的恩典和爱的。有一次，那个老人家就跟那个牧者说，老人家说自己想想下，发觉其实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过于自负，他经常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就一定对，但是原来在他这些过程里面，他错过了子女成长的所有的重要的时刻。原来他从来都没有听过家人真正的感受和想法。原来他从来都没有做好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角色。今天想回转头，其实自己这么多年来伤害家人的地方都真的不少。他很想在自己生命来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找到一个机会好好祝福他们，叫他们都不需要带着这些伤痕去过他们以后的人生。于是老人家开始写信， 老人家写了一封又一封的道歉信，亦都去肯定对方的信，去给自己的仔女。他很想告诉自己的仔女知道，他发觉自己过去有很多的事上面都有所缺欠。他告诉对方知道，其实自己心底里面实在很在乎他们，亦都看到他们一些值得欣赏的地方。他分享他对每一个仔女的期待和祝福。信呢，一封一封这样寄出了。刚刚开始真的没什么回音的，老人家也不敢有太多的期待。但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他小仔打电话来，说想探自己的爸爸。老人家很感动，他很多谢个仔愿意来探他，跟他聊天。在个仔探过他之后，小仔又带着其他仔女来看他。老人家第一次可以亲自地跟每一个仔女说，我爱你。老人家后来离开了这个世界，而老人家离开之前，他写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各位的牧者，他说多谢牧者这段时间每日都来跟他去谈倾偈，去陪他，亦都多谢神让他生命走到去地上最后这一段的时刻，他可以真正地无憾。原来182日生命倒数不一定是一个刹停制，跟住告诉你听剧终。原来当我们认真地看我们的生命，这个也都可以变成一个机会，叫我们可以看见一条真正属于神的生命线，叫我们可以重新地与神永恒的爱的心意去接轨，由苦毒的航道转换去一条祝福的航道。